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圣灵今天要降临。
圣灵今天要降临。
在你的身上。阿们，你要活出那个不一样的生命哈。好，感谢主。那从今天开始呢，师母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哈，就是我们金尊敬拜哈，我们第21讲圣灵是谁。那非常的感恩哈。那我们先来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个月师母讲的这个洁净的良心感谢主。那其实洁净的良心呢，这是进一步我们来看福音恩典，它关于赦免它到底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那我们看到错误的呢，对主的这个赦免的认识呢，就是认为耶稣呢只是赦免你的罪赦免你的罪只是赦免的过去的罪，那你现在和将来的罪呢，你都必须透过你来认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哈。那这是错误的。那正确的呢，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赦免你的罪是包括过去、现在、将来，不只是一部分的，是所有的。在你信的那一刻起，耶稣基督就已经完全赦免，上帝不再纪念你的罪，你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好，那虽然呢，我们还会有饶我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有错但是呢，你所犯的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一次过赦免了，对吧？你本来你还没有犯的罪，耶稣也已经赦免了。福音呢，是你良心得安息的根基哈。我们仍然会有软弱，但是呢，神说你的良心已经完全被洁净了。你的罪，包括你的这个良心的所有的对神对人的亏欠，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上帝已经完全涂抹。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呢，完美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失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老我还会有犯罪而是意味着即使你失败了，你也知道耶稣的宝血怎么样，已经一劳永逸的解决了你的失败，所以呢，你是可以安心的过好每一天，这就是基督徒最幸福的地方。阿们，阿们。所以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真正的好。那福音呢，我们看看右上角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是让你不再觉得有罪，但是宗教呢，却会让你觉得罪孽深重好，感谢主但愿我们越来认识主，我们就越知道我们不被罪疚感，不被亏那个有亏的良心来去使我们在神不能抬起头来，在人面前我们也不敢昂首挺胸，对不对？因为你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认识，这个良心的洁净怎么样我就不再觉得怎么样，我无药可救，我罪孽深重，而是说因着耶稣的赦免，一次过解决问题，我们就怎么样，在他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敬拜神。阿们。好，那这是我们再看复习那我既然我的良心已经完全得洁净了，对不对？那我还要认罪吗？那我们上次讨论了我们看到无论是保罗还是雅各还是约翰，那么我们要认罪，因为我们刚才说我们还有老我，对不对？那保罗说怎么样不是我做的，不是我这个心我做的，而是怎么样，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当我有犯罪得罪神，我有得罪人得罪自己的时候，怎么样，我要来承认这是我里头的罪做的是吧这是怎么样，他知道就是在我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的时候怎么样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呢就由不得我。所以呢，保罗说我们要来承认我们里面这个罪是我里头的罪做的。然后呢，我们的使徒雅各的观点呢，他就说我们要彼此认罪 是吧？而且呢，就是什么呀，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着医治。我们彼此的认罪啊，彼此的 say sorry 哈、啊，为的什么？目的是什么？不是要彼此的来审判论断，而是要我们什么呀？互相代求，得到最终就是我们关系，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怎么样错误都能够得到医治，使我们人性之间彼此的关系能够得到修复和滋润。阿们。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翰啊，使徒约翰说。怎么样啊？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说明这不是我们的心我哈。那然后呢？怎么样啊？然后我们一章九节哈，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我们能够认罪，我们能够彼此哈，就是啊这个道歉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啊能够做什么。啊，神在这里说是因为在福音里边我们结出的果子，因为我们都被赦免，我们都在基督里去看对方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的软弱，但是我们能够彼此的怎么样原谅，彼此的怎么样啊啊，这样的一个代求，但是因为在基督的爱的里边，在他的福音的赦免的下面，我们怎么样不再惧怕来认罪，阿们吧。所以呢，认罪是福音结出的果子，我们是要在福音里面，在恩典下面向神认罪，也向人认罪，在基督里面因着这样子的得到神的赦免，清楚的我们再来支取这样的一个赦免的恩典，我们就人性就得到舒展，我们就能够得到医治和恢复。哈利路亚，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说的良心的洁净。在福音下面，我们是仍然要怎么样向神认罪，也要彼此的啊这个认罪哈，互相代求。好，感谢主啊，这是我们在福音里边我们看到的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从今天起呢，师母的这个君尊的敬拜呢，进入到下半部分的这个讲道的分享，那就是关于什么呢？关于灵，关于圣灵，还有关于灵界。哈，那这是我们在信主之前呢，啊，回想一下，是不是很少提及这个话题，是吧？啊，因为在我们的教育的认知里面呢，我们都是比较避讳的，因为那是虚无缥缈的，对不对？神秘莫测的事情。认为这是迷信哈，看不见的就不真实，但事实呢啊，恰恰相反，灵界是比现实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更加的真实，更加的丰富的多的多的多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哈，你每周主日哈不睡懒觉，也不游玩啊，不逛吃，对不对？也不陪家人啊，不去加班加点。那放下一切来到教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要来听一套理论说教吗？啊，一周的工作压力，对不对？家庭琐事、柴米油盐啊，孩子、配偶、老父老母，对不对啊？都已经够烦的了。哎，来到这你只是要看看这个牧师是吧？是不是打打牙祭呢？牧师是不是很英俊？师母是不是有多漂亮啊？是不是我们的饭食啊也是怎么样啊，有多可口，对不对？那么你是来干嘛？我想问一下，你是来干嘛？来，有谁来跟我说一下？圣芳，你来干嘛？来这里充电，
安息，
安息哈。还有呢，你来干嘛？遇见神。哎，我们的姊妹说，老姊妹说，听神的话。哎，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来认识神，不是认识一个普通的人，对不对？哈，那他既然是神，你就应该把神当什么看？当神看，对不对？哈，神是怎么样的？神是神通广大的，对不对？哈，我们学习语文都知道了。然后呢，神是怎么样？神来了是怎么样？神是神乎其神的，对不对？神来了就怎么样啊？神出鬼没，对不对？神来了，鬼就怎么样？跑了嘛，没了嘛，对不对？哈，所以呢， 是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当然是要来找神呢、啊、对不对？不然我来干嘛？我要来信他呢？啊，我不如回家睡觉啊。所以呢，亲爱弟兄姊妹，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是要来认识神的，阿们吧。所以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你要来认识神，阿们。好，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一定得包含着超自然的能力，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曾几何时呢，这个信仰呢就怎么样，慢慢的就变成了一套教义，变成了一套组织，是吧？但是信仰最最要命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它是有超然的能力啊。它如果没有超然的能力呢，那么你这个信仰要干嘛呢？对不对？要理论吗？那人文哲学家他们的这个理论呢要比我们严密的多啊。要组织吗？我们党的组织怎么样，可是严密的多，对不对？要影响力吗？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诺贝尔奖学啊，这个文学奖，什么奥斯卡奖，那都比我们的影响力大呀，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一样，是我们有超然的能力。但信仰呢，就是在于一位超然的神。神之为神呢，他本身就是超然的。信仰，如果你不能够领受上帝超然的能力的话呢，不管你有多高深的这个理论哈，那么或者呢，培养出你有多么的这个高超的德行，但是那个都不叫信仰。信仰必须有超然的东西，如果没有超然的能力来相伴，那不管你德行再好，理论再深，也不能不失去那个立足于人间的那个影响世界的能力，阿们。那最后呢，就会沦落成一种僵化的封闭的一种宗教。那所以耶稣呢说过一句话，好，他在马可福音，来，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在马可福音16:17，我们一起读出来，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说这里信的人必有神迹来随着他们。那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犹豫的还是很肯定的？他说必有，对不对？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的，他不是说哎，有可能有的啊，有可能没有的。他说不是说你有啊，然后他没有，他是说所有，看到没有，信的人都会有的。那你说啊，我怎么就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呢？对不对？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有啊啊。那你不能说信仰就是这个样子，乃是你是这个样子，信仰不是这个样子的。信仰是耶稣说神迹奇事必随着他们，那说的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啊。但是可惜呢，现在慢慢的很多的教会没有信心去讲这个，把这个东西呢给剔除掉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那圣经上说现实是怎么样，虚空的虚空，那到头来是一场空。那我们看到这世界是会过去的，那唯有灵界是你肉眼看不见的，是真实的，而且呢是永远长存的。那现实世界呢，只是灵界的一个投射和反应。那我们知道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那接下来后面呢啊，师母会来详细的来去分享哈。那你要更好的来认清这个世界，你就要怎么样，你要过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你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那你必须要来认识灵，必须要来认识灵界，你必须要来认清楚这个灵界它的运行的法则，对不对啊？你必须要来认识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其中的一个位格就是圣灵。所以呢，这个就是接下来啊，我和大家要来去花这个重功夫好好的认识。因为如果谈到上帝，谈到敬拜神服侍上帝，你不认识灵，不认识圣灵，不认识灵界的运作法则，那么你无从来去真正敬拜和服侍上帝。那耶稣呢就早就来解释这个真理了，并且呢他吩咐我们要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他。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还记得师母啊，自从这个24年九月份开讲的这个君尊的敬拜啊，这个主要的钥匙节的经文是什么呢？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4章2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和合本啊，我们一起来读。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好，那我来读出这个新译本哈。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在灵里按真理敬拜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的人，这样敬拜他的人。哈，来，弟兄姊妹，那我们来看到哈，我专门把这个英文圣经也列出来哈。那我们看到和合本哈，用心灵和诚实敬拜。那我们看一下，按照英文的译本呢，是 in spirit and truth。啊，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呢？在灵里和真理里边敬拜。或者是说按着在灵里边按着真理来敬拜哈。那我们看到和合本它的重点呢是放在人的心灵和人的品格哈，强调人对神的这个态度表现啊，这是对的哈，是吧啊。但是呢这跟啊这个英语的啊这个圣经或者是原文的圣经比较呢，那是还是相去甚远哈。那这个在他说在灵里边啊，就是说你要进入到一个更高维度的灵的里面，灵的层面，然后呢你要按照真理来敬拜神啊，看到没有？那这个还是很不一样，对不对？好，那所以呢真正的敬拜者必须要有两个要素，对吗？这里是不是讲到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在什么呀？是什么呀？在灵里边啊，不只是说人的心灵哈，要在灵的层面，阿们吧。好，那第二点呢？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对，按着真理，是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哈。刚才我讲到了，诚实是和合本的翻译是强调人的态度哈，但是呢，其实你看到这是要在更准确的翻译是要在真理的里面，按照真理来敬拜神。好，那关于第二点啊，我们看到哈，就是在真理里面敬拜啊，我们必须要在真理里面，而不能够在真理以外的任何的谬误和谎言里面敬拜，否则呢都不合神的心意。阿们啊，都不是敬拜，都不是神所要寻找的那个敬拜者。那我们刚才看到和合本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那这里的翻译呢同样是不够精准的。那新译本呢把英文原文的翻译出来了，就是什么呢？因为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那原来是天父在渴求，在渴望这样的人。什么人呢？就是首先能够在灵里面能够按着真理来敬拜的人。那在过去的20讲里边呢，啊，师母的这个啊君尊的敬拜20讲里边呢，啊，师母和大家一起来着重的查考了什么是真理，对不对啊？真理是谁啊？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耶稣基督，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耶稣说什么呀？记得哈，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律法是借着谁传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而真理和恩典是由基督耶稣来的哈。那到底什么是这个福音呢？那在马可福音1章1节哈，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哇，这里看到神直接说神的儿子怎么样？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好消息就是这样开始的。由谁开始啊？是由神的儿子开始的。那这个福音叫什么呢？ 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关于神儿子的消息，是关于全人类的福音，对不对？而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福音，这个真道，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就是神的真道最完美的阐释，阿们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什么呀？好消息，对，就是人怎么样，不必凭自己的行为努力去遵行神的律法来交换神的祝福，因为你是罪人，你做不到，你只要信，就是把你的罪怎么样交给耶稣，怎么样，耶稣替你受罚，罪得赦免，然后呢，基督要把他的义来给你，使你称义，能够得到神一切的祝福。那基督又为你从死里复活，使你得复活得永生。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消息好不好？好不好啊？够不够好？费着牛，太好了，对不对？这是难以想象，对不对？这说明了这个福音是什么呀？无条件的，阿们吧。你只要信，你只要接受，就得到了。所以呢，神所赐的是超乎人怎么样所求所想的，其实是指着福音来说的，阿们。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使徒行传》20章24节哈，就是这里的第二段经文啊，我们一起读出来哈。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好，那保罗的说法说这个福音是什么呀？是恩惠的福音。那么英文呢，就是 grace， 就是什么呀？恩典的福音。那记得保罗称它为恩典的福音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PT 上面哈，我们看一下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恩惠恩典，对不对？那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恩典的福音，因为刚才那个经文说恩典和福音是由耶稣来的，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章1节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还是大家一起读出来哈，一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道翻译出来就是话语，对吗？然后太初有道，话是与神同在的，话就是神。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我们很清楚，话语这个道，这个真理就是谁呀？就是耶稣，阿们吧。好，那彼得前书1章25节啊，我们继续把它读出来哈。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哇，是不是讲得很清楚？那唯有主的道，主的话语，这个道，这个主的道是永存的。那下面说什么呢？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呢，圣经提到哈，关于神的道、真道、真理，它指的就是什么呀？福音，看到没有，阿们吧？好，而不是律法，而不是那些一条条的律法规条。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律法本不是神的心意，律法本身是外天的。保罗说哈，那律法本身它的功用就是只是叫人知道罪恶哈。然后呢，亚当夏娃如果他们不犯罪，律法是不需要的。神的心意从来不是那棵分别善恶树，是什么呀？乃是神的心意从来是要我们吃另外一棵树，是什么树啊？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个生命树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阿们。所以呢，神赐下律法的目标目的就是指向基督，让你看到基督。恩典和真理是由谁带来的？是耶稣，阿们。好，那所以呢，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框框里边哈，所以我们提到恩典、福音、真道，其实他们都是指向同一位位格的谁呀？ 耶稣基督。所以可以这么说，耶稣基督的恩典就等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也等于耶稣基督的真道。阿们。那他们在圣经里面是互换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是说到在真理里边敬拜，就是要在福音真道，在耶稣基督里边敬拜。阿们吧。啊，没有问题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那整本圣经是为谁做见证的？
为基督，
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就要认识耶稣，也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真道，也就是说在他的十字架上为你做了什么来认识他。阿们吧。我们看到这幅图哈，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左边我们有的是什么呀？罪、定罪、咒诅、疾病、死亡，对不对？然后这一切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一切怎么样？废去了，对不对？打了岔了，对不对？好，然后呢，他成就的是什么呢？大家一起读出来：赦免、称义、祝福、健康、永生。阿们吧。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你要来认识他，你要来寻求神，怎么样？啊，成为神所寻求的那位敬拜者，怎么样？一定是要按着福音真道。好，我们一起来把啊右边的这个框框里边的那段文字，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一起，你要成为神所寻求的敬拜者，一定是要按着福音真道，在福音真道里敬拜，在基督里的敬拜，对基督的尊荣才是真正的敬拜。这样的人才是天父所寻求的真正的敬拜者。阿们。啊，好，很清晰哈。好，那师母呢，透过这个过去的20讲，那始终是围绕着耶稣以及他的福音真道啊，包括了什么呀？新旧约的关系和区分，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律法和恩典，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与区分啊，如何走出旧约进入新约啊，因信称义与因信因神行为称义的这个关系和区别啊，我们还讲到了4种田地，对吧？2种建造，2种根基，2种义人啊，还讲到为何停工啊，洁净良心等等哈。那师母呢，都是在试图讲清楚这个福音真道，对吧？都是在为大家能够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边来牢牢的扎下根据，不再被人啊对律法的错解和律法主义的那些错误的思维和谎言来忽悠和被辖制。那使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能够结出这个累累的果实，阿们，能够成为怎么样真正的神所寻求的那一位敬拜者，神所喜悦的敬拜者。那当然了啊，这个福音的这个博大精深呢，不是短短的啊这个20讲能够讲完的，能够讲清楚的。那啊，师母呢，还有我们梁牧呢，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坚持讲这个，阿们吧。啊，我们是试图把基督教的我们的信仰最最基础的这个教义和大家能够分享的仔细详细，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奥秘，福音实在是太完美了，福音也实在是太超越，福音也实在是太高深。那作为传道人呢，传讲耶稣并他恩惠的福音，使人能够成为真正的敬拜者，这是我一生的挚爱，是我一世的确信，也是我毕生的追随。阿们。好，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啊，我们要来复习一下哈，我们要来啊，仔细的来查考哈，耶稣的吩咐的另外的一个要素，如何在怎么样？刚才我们说要在真理里边来敬拜，另外一个要素呢？这么快忘了？在灵里面敬拜，对不对？好，那关于灵的真理，这也是圣经里边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啊，也好像是一个敬拜者的另外的一个翅膀。啊，是不可或缺哈。那么还记得啊，之前啊师母讲的为何停工的2场的讲道吗？啊，对，那一个是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 他们呢是，我们回顾一下啊，他们是首批从被掳的巴比伦重归耶路撒冷，那带领以色列人呢重建圣殿的故事。那么这也是寓意着基督的这个教会的重建，阿们吧。还有呢，你的身体是不是神的殿？
啊，
也是寓意着你自己的这个殿被重建，阿们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来一开工呢都很顺利的，还记不记得？但是呢，却被叫停了16年之后才重新完工。哎，为什么要拖延这么久的时间啊？我们想一下，为什么我的重建哈，圣殿哈，啊，神的这个圣殿，我啊，为什么重建也会停工啊？为什么教会有时候会停工呢？好，那我们看一下表面的原因。那当时现实的状况就是，巴比伦王就听信了敌人的告状啊，禁止来建殿啊，下了这个哈，这个圣旨哈，禁止建殿。而百姓呢，刚刚回归哈，被掳了70年，而且呢又遇到了饥荒，那人力资源少不少？很少的，资金短不短缺？非常短缺，而且人心当时是怎么样？非常的涣散啊，只顾自己的天花板，不顾神的家，这是不是也是能够光照出我们人里边的一些光景？阿们吧。啊，但是呢，那怎么办呢？这个停工啊，对不对？哈，但是我们看到神就借着先知哈巴谷和撒加利亚，被神来启示。那被神启示什么呢？那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他们的现实状况了，对不对？很糟糕哈。啊，然后呢，神就告诉他们，哦，原来在灵的里边，在灵界里面，他们看到了真实的原因啊，就是这两位领袖的灵里面出现了问题啊，所以呢，他们在灵里面，灵界里面，他们看到了两位不同领袖，他们不同的这个光景，但是都出了问题。那怎么样呢？那个原来呢，什么问题呢？看到灵界里边那两个看不见的战场呢，其实早已经怎么烽烟四起。那他们看到撒旦在搞鬼啊，原来真相是这个。他们呢，啊，就是怎么样？撒旦在神的面前来控告他们，原来这个灵界的里边啊，这个真实的战场里边一直在拉锯。然后呢，这两位先知呢，就对他们说出了异象，指出了他们的问题的所在。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祭司约书亚哈，那他的问题呢是在于他不知道神已经赦免了他啊，他在称义的真道上面他不稳固，怎么样？他被控告倒了，就像这节经文怎么样是吧？他说怎么样被仇敌就控告，怎么样？你有罪，你是污秽的，你看你现在穿的是污秽的衣裳，怎么样？你不配建殿。是吧？你不配建神的殿哈。那作为祭司，他是神与人之间的宗保，那是宗教信仰的领袖，对不对？那他无法站立，怎么样啊？他就没有能力能够带领会众来建造圣殿，对不对？哈。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政治上的领袖所罗巴伯，那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他就是被经验、被环境、被强大的这个困难现实所左右。那君王都怎么样啊？都下了这个圣旨不可以建殿，对不对？那已经盖了玉玺，对不对？那他认为这一切的因素根本就不可能来完成怎么样建殿的任务，他失去了信心，因为他看环境，对不对？那先知呢，透过看到右边那幅图哈啊，就是这个透过这个橄榄油供应这个金灯台发光的这个意象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什么呀？来，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哈，撒加利亚书4章6节，我们很喜欢的经文，一起读出来。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后来呢，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他在福音真道上被坚固， 啊，说到什么呀？这个意象里边包括后半节，神亲自为他脱下了那个污秽的衣裳，披上了义袍，就不再被定罪，对不对？那敌人就只能够离开。而所罗巴伯呢，他明白不能再靠人的势力才能，而是要依靠谁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对不对？并且神亲自对他说话，鼓励他。什么呀？所罗巴伯就是那个手拿线砣，怎么样？丈量尺寸鉴定的人，就是坚定他是鉴定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位分。然后呢，让他看见圣殿在灵界里边已经完全的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啊，神亲自告诉他。然后呢，他就有信心，对吧？然后灵界的仇敌呢就被打败，他们灵里边的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呢现实界就彰显出来了，他们重新站立，就敢于去上诉，国王呢竟然把这个圣旨给改了，然后仇敌就突然败退，并且呢他们呢就是这个仇敌被勒令要来供应一切的资源哈，就是从王的富库当中来供应。那百姓呢随着这个领袖的灵性恢复，他们也悔改，也重新得力，他们终于不再只顾自己的天花板，而是知道我要先顾神的殿哈。然后呢，他们就终于战胜了一切的困难，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建好了圣殿。所建造的圣殿呢，神的评价是什么呀？人的评价说，哎呀，这个圣殿比所罗门的小太多了，是吧？但是呢，你要发现神的看见和人真的不一样。神怎么评价呢？他说这个比先前的所罗门的殿更加的荣耀。是说什么呀？末后的殿要比先前的更加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信心说教会啊，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啊，这些的魔鬼的仇敌的攻击，然后之后他的荣耀要怎么样？比先前的更荣耀。然后你自己呢？你这个身体的这个被神的这个建造，你的这个殿呢，当你经历这些的高山低谷，经历有这些的试炼试探的时候，神却应许怎么样？你末后的殿要比怎么样先前的更加荣耀。阿们。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的殿要比接先前的更荣耀。阿们，这就是神的心意。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在福音真道上面，在因信真道的因信称义的这个真道上扎根，这是必须的，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但同时你也必须明白灵，关于灵灵界圣灵的一切的真理，这是缺一不可的。阿们。你要再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出下面这一段哈，一起。你要在灵里按真理来敬拜神，你也要寻求
你要获取圣
的大能，你才能是神见证神与神同工，完成神的工作。阿们。所以呢，你要在灵里边按真理里敬拜，你同时也要寻求圣灵的能力。阿们吧。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三点呢，讲到要在灵里边来敬拜哈，也是揭开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序幕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不要因为一些极端的灵恩派的错误的教导，以及一些灵恩的现象哈，让我们就谈灵色变，对不对？那教会甚至不敢多讲这个关于灵啊。这个灵界啊，圣灵的恩赐啊，这些真理啊，以至于呢我们服侍神没有能力，我们蹉跎了岁月哈，这是非常可惜的哈。那师母哈，信主这么多年啊，也是最近重新被这个圣灵来开启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那我们来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当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才能够完成神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啊，把荣耀单单来归给神。那例如啊，旧约里边的摩西啊，约书亚呀，
大卫啊、参孙啊、基甸等等哈、啊，甚至那个第一个那个王哈、啊，后来变得不好的那个扫罗王哈、啊，圣经也是记载，在开初的时候，他被圣灵啊充满，圣灵降临他的时候啊，他就能够从一个自觉很卑微的哈、啊。啊，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大有能力，充满信心，充满智慧，勇力超群。好，那旧约里边呢，啊，这个圣经旧约里边呢，上帝将他的灵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赐给了一个叫做比撒列的人，那赋予神就赋予他这个圣灵，赋予他这个艺术创作的能力啊，他能够装饰上帝的圣殿啊。好，那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基甸，他原本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很懦弱的这样的一个人哈、啊、他是躲在酒榨里边躲避这个米甸人，对不对啊？但是呢，当上帝的灵啊降临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就成了大能的勇士，带领着300什么呀勇士怎么样，就打败了十几万的米甸大军，拯救了上帝的百姓啊。好，那参孙呢啊，也是这个梁牧经常讲的啊，就是当他被敌人囚禁的时候啊，上帝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顿时就充满了力量，将身上的一切的捆锁的绳子呢全部给挣断啊，并且呢他抱着2根大柱子把他们一下子拉倒，一时间把仇敌的3000人都全部的杀掉。好，那这是旧约哈、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哈，那跟我们息息相关了，对不对啊？那我们更是看到门徒在经历被圣灵的外在的降临，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完全是判若两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啊他们怎么回事哈。好，那在耶稣升天之前呢，哈，在使徒行传啊，这里我读两节经文哈。啊，看看耶稣对他们有什么吩咐哈、啊？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啊听见我说过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那这个应许呢？应验了没有呢？大家说
应验
了，对不对？那现在的福音是不是传到了地极？
是，
因着有互联网，对不对？哈，现在 AI 是吧？那所以呢，就是凭着这12个普通的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啊，后来加上了保罗，我们看到福音就传遍了天下，搅乱了天下哈。那圣经说他们是搅乱天下的人。那今天的世界的格局为什么会是这样？正是因为当时啊，他们勇敢传福音的这个使徒们所带来的。阿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当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啊之后，我们看一下他的前后的对比哈。那从前门徒在客西马尼园，对吧？耶稣被捕，所有的人一下子就怎么样？一下子就逃跑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在耶稣受大祭司的审问的时候呢，彼得甚至在众人面前怎么样？3次不认主，哈，不认耶稣，哈。啊，我们再看一下，在十字架下面，唯有谁？哪一个门徒还跟着耶稣？约翰。对了，那当耶稣复活之后啊，门徒们怎么样？把门窗关得紧紧的，为的什么呀？他害怕犹太人，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当中呢，对耶稣复活不信和质疑呢，大有人在。阿们吧啊。那可是在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啊，刚才我们说到是第一章啊，这个耶稣啊升天之前的吩咐哈。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的2:2。好，那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五旬节到了，门徒在都聚集在一起。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 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那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完全的变了，看到没有，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他们突然之间变了，变得那样的勇敢，那样的放胆，他们开始起来做见证。你知道吗，在那一天啊，彼得讲道就带领了多少，三千人归主哈，三千人也就当场来受洗，阿们吧。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到了第三章《使徒行传》。好，《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有一天呢，彼得和约翰从圣殿的美门口经过哈，美门的门口经过的时候呢，看见了一个瘫痪的人，瘫了很多年哈。来，我来读出来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纳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是吧？是不是踝子？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站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哇，大家看一下，这是门徒之前是不敢奢望的，对不对？你看他们的服事变得如此的有能力啊，把神的国带下来，把神的权柄都彰显出来，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什么呀？圣灵的充满，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哈，我们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我来读哈。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都尊重他们。好，那让我们来看14节哈。哎，我这里没有出来哈，啊，我来读哈。然而啊，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好，15节啊，啊，我们一起来读15节，这里看，我这里列出来了啊。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好，停一停，我们看到这里怎么样？影子照在人的身上，人就得了医治。看到没有？好，16节，我们一起。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好，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门徒被耶稣差派出去传福音啊。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故事哈。曾经在山脚下那个哑巴鬼呢，附在这个小男孩身上，怎么赶也赶不出去。门徒当时呢是感到很羞愧也很尴尬的，对不对？然后呢，众人围着耶稣啊，你知道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那个男孩的父亲对耶稣说什么呀？路加福音9章40节，我来读哈。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想象一下，当时这位耶稣，其实当时这位父亲呢，对耶稣也是有失望，对吧？也是有不幸，因为呢，他的学生不能够赶鬼，不能够医治，折腾了半天啊，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他对耶稣也是很失望哈。意思就是说，你呀，能够做些什么？反正你的学生嘛，就那几斤几两了，对不对？那你老师可能稍微好一点，那你来做点事。啊，要是耶稣啊你也不行的话呢，那我就先行告辞了，是这个意思哈。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门徒是很尴尬的，可是我们看一下今天却是变了。那你看到门徒活出了耶稣所活出的那个样子，那门徒所说的事情呢啊，就如耶稣说的哈，你们做的事情要比我做的更大。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呀？全都得了医治，全都得了医治，没有掉落一个，只要他愿意都得了医治，只要他愿意相信，全都得了医治啊！是因为圣灵怎么样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门徒呢是判若两人。那我们看到整本使徒行传啊，有神学家指出呢，应该叫做圣灵行传啊。我们看到圣灵一直在啊行神迹哈， 他们如果没有接受圣灵的能力，没有被圣灵充满呢，按照他们的本性哈，他们是没有能力去传福音的，也没有能力去行神迹的，也没有能力去开疆扩土，更没有能力去面对宗教政治君王的这些的势力啊。我们看到他们原先个个都是吧怕得要死，但是到最后他们个个都宁愿甘心的为主来殉道。那所以问一下大家，这个能力从哪里来？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只是领受了福音的恩典，还不够的，远远不够的。对，理论上你比以前清楚了，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了，恩典跟律法、旧约跟新约，哎，每周你都来听福音的真道啊，有的基本上牧师讲上句下句你都能直接上了，但是这还是理论。对道你是要继续听的，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理论教义是根基，但是今天呢，你还需要认识到你需要领受圣灵的能力，你要被圣灵来充满，你才能够为基督耶稣来做见证，因为唯有依靠神的灵怎么样方能成事。好，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呢，我们不急哈。那我们首先要来认识圣灵。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期待认识圣灵吗？期待吗？期待哈。好，那就要求圣灵自己亲自来开启他自己哈。好，那圣灵是谁哈？那接下来哈，仍然是比较教义性的哈，但是呢，很基础，但是呢，我还是盼望啊，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在真道上面要来建立，阿们。好，那圣经启示圣灵是真神啊，那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却是以三个位格的存在哈，是什么呀？是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位格，是吧？那他们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有神性，而且呢同在永恒里，对不对？而且呢都是同享荣耀，但是他们却是彼此有区分。那这个不是三神论啊，不是说有三个神哈啊。我们一起来读出啊，我们右手边上面的这个图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圣父是神，下面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啊。圣父不是圣子，圣父不是圣灵，圣子也不是圣灵。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很清楚哈，圣父、圣子、圣灵哈，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不是三神论，也不是一位神三个角色，就是形态论啊。那例如说，有人用水的形态来形容三一上帝啊，这是不准确的哈。那就是说水有什么固态、气态，还有什么态啊？
液态，
对不对哈？那我们知道哈，这是可以稍微使你啊有限的脑袋瓜可以想象一下，但是呢这是不可比的。我们的神是奇妙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4章24节哈，来我们一起读出来。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里按真理拜他。好，那这里讲到神是灵，神是无形无体的，唯有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那么而圣灵呢，被形容什么呀？仿佛鸽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仿佛鸽子啊来到人间啊，还是看回去上面的这个图哈。然后呢，而圣啊，那么所以呢，人们常常用鸽子的形象来比喻圣灵而已哈。好，那圣灵不是鸽子哈。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这幅图呢是 AI 生成的啊，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概念啊，为了方便讲解，也方便我们明白而已。好，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圣灵不是被遗忘的位格，也不是次等的，他与父与子是同等同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受洗的时候哈，我们经常会听到牧师说，我要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对不对？那么名那么是单数哈，那就是怎么样啊，却包括了三位，就表明了合一，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圣父是计划救恩的，圣子是成就救恩的，就是道成肉身十字架还有复活。那圣灵呢，他是施行救恩的，包括内住在人的里面，应用救恩在人的身上哈，心里面。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圣灵是直接被称呼为上帝的。那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到四节哈，就是讲到那个亚拿尼亚哈，就是来欺哄圣灵。那在五章四节直接说哈，什么呀？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那所以呢，我们看到欺哄圣灵就是欺哄上帝，那清楚的证明圣灵是神哈。好，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灵的神圣属性啊，圣灵的神圣属性。那我们很清楚的，我们说神是怎么样，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我们看一下圣灵哈，圣经怎么说？好，无所不在，在诗篇139篇7到8节哈，非常喜欢的经文，非常好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大声读出来哈，一起。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好，我们还有一首诗歌哈，就讲到哈，大卫说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啊，没有可能，因为神无处不在。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圣灵的第二个神圣属性，就是无所不知。在灵前2章10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好，那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无所不知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属性，就是无所不能啊，也就是讲到圣灵的大能哈。那第一，他是参与到世界万物的创造当中，在创世纪1章2节，我们都很熟悉，是吧？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那我们看到第二就是 无所不能呢，第二就是圣灵也是在维持世界万物的运作。那诗篇呢，104篇27到30节，这是最直接也是最生动的描述啊。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你掩面他们变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尘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那这段诗篇呢，就描绘了上帝他持续的维护，圣灵像气一样发出气，赐生命，对不对啊？维持万物的存活，收回灵，万物就死亡；发出灵，万物又重新的啊，这个活起来，对不对？地面又更新。所以呢，圣灵呢不是一次性的这个创造之后呢就离开，而是时刻的更新，维持生命的循环。所以呢，这里呢也是清楚了回答神创造之后他的工作是否还继续呢？那这里怎么样？一定是的，圣灵是持续的发出，使万物得生更新。阿们。好，那么圣灵呢，他还参与一个工作，就是人类的创造。好，那在约伯记33章4节哈，我想请大家来读哈。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 那就像这个创世纪神说，我将一口气吹入到亚当里边，使他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那约伯记这里就讲得更直接，就是神的灵造我，对不对啊？他的灵使我得生。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第四点，那人类的救赎再造啊，圣灵怎么样重生我们，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么在约翰福音3:5哈，啊，我们一起读出来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下面，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我们看到英文圣经里面，从灵就是从圣灵生的，就是灵，这个灵是小写，前面那个是大写哈。从圣灵生的就是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哈，关于圣灵。圣灵呢是有位格的，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到不是他，不是死物的那个他，而是哪个他呀？神的他，对不对哈？就是他是有位格的啊，这个很重要哈。那许多人呢就会以为圣灵呢只是一个非位格的力量，就是讲到圣灵的能力嘛。就是很多人会误以为圣灵就是那个大能哈，那个一种的能量，一种的能力存在宇宙当中啊，啊，只是有点像风或电哈。但是呢，圣经却清楚的启示，圣灵是一位完整位格的上帝。那讲到这个，我们说到啊，有位格就是说明他有意志，怎么样？他有思想。他是有情感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圣灵有理智，就是有思想。那在哥林多前书2:10-11哈，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启明了，就刚才啊那段经文，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啊。然后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知道神的事。所以呢，圣灵是有思想的，而且呢他参透神的事情，对吧？好，那圣灵呢也像人的灵一样，知道人的心思一样，他完全知道神的深奥的奥秘的事情。那他不是盲目的一种力量，而是智慧的思想者。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灵还有情感啊，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4:30，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我们这里看到圣灵他是会担忧的，这说明圣灵是有什么呀？有情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这节经文的上文哈，上文就是29，好，我们一起来读出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所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我们知道哈，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看上下文。那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叫圣灵担忧，那直接的原因是是不是29，对吗？好，那这里讲到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那首先强调污秽的言语怎么样啊？这里讲到哈，不要讲污秽的言语。那这里呢不只是道德上的污秽的言语，而是说与神的真理不一致的这些的，与神的话语与神的应许不一致的时候，尤其是像那10个探子怎么样说出不幸，让人怀疑神的这些神的作为和美善，使人灰心，使人消极，破坏人信心的言语，保罗说这里什么呀？一句都不可以出口，而是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人得益处。那么得益处原文呢就是得恩典，就是叫人得恩典。那如果你说话时啊，你要清楚你是要叫人得到恩典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我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呢？我怎么能够领受恩典呢？这里讲到什么呀？你要说话，对不对？你要说恩典的话。恩典是谁？恩典是谁？耶稣，对不对？你要说福音，你要讲福音啊，把耶稣的福音要带给人， 这样就能够给人有恩典，说祝福的话在福音的里面。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应用呢这一点呢？在基督里面来看孩子，对吧？啊，对孩子要说出福音恩典的话，阿们吧。你要说出他在基督里面的认定啊。所以我们常常是很苦恼这个亲子的教育、亲子关系。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呀？你要说出恩典，对不对？一句那些消极恩典对孩子的那些的怎么样不在神的应许里面的话不要说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当人说污秽话语的时候，也就是当他没有信心不传讲福音的时候呢，最会让圣灵为我们担心，阿们吧。好，那啊，这是师母在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啊，真的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哈，也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继续来看哈，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也提到了关于圣灵的爱哈，在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样竭力为我祈求神。那我们看到圣灵不是冷冰冰的灵，他是温柔的灵，他是慈爱的灵，他爱我们，也会因我们远离神而伤心和担忧，阿们吧。好，那所以呢，记得哈，当我们说这个污秽的言语的时候呢，圣灵首先会为我们最担心。接下来三十一节经文大家可以回去看，就讲到具体犯罪。那这里呢，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呢，神也会伤心，看到没有啊？圣灵会为我们伤心。好，那我们看一下，圣灵也有意志是吧，就是他有选择和行动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就讲到圣灵的恩赐哈。这圣灵呢，不是被我们所操纵的工具，它是随自己的意思来分派恩赐，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合一同心来侍奉神。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特别我也指出来这一点哈。第四点就是怎么样，他还会说话。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这里呢，就是啊，圣灵会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啊，神去召他们所做的工作。这里讲到圣灵说哈，看到没有啊？那因为神是他是一位位格的神，那说明什么呀？啊，他不是那个死物的他，对不对哈？我们是可以与他对话的，阿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好朋友一样，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来交谈，来向他祷告，怎么样顺服他，就像和耶稣是同在一样哈。那么当我们说忽略了圣灵的感动，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关掉手机的震动的通知，那么你会错过上帝对你怎么样当下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引导。那许多人呢，只是把圣灵当作使用的对象，那结果呢，生命呢没有办法结出果子。但是当你把圣灵当作亲密的帮助者，我们才有可能经历这个真实的改变哈。那这一点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会啊再来讲哈。好，那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啊，圣灵的这个啊形象征的形象。那我们刚才讲到哈，由于圣灵它是无形的灵体哈，那圣经呢会通常用象征的这个象征物来去描述它，使我们能够哈认识它。那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什么呀？鸽子哈。那么鸽子是表明什么呢？是纯洁和同在，它是象征的纯洁和和平以及上帝的喜悦。那我们这幅图就是耶稣基督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灵也像风哈，用风来形容，这是说明主权与能力。那象征什么呢？不可见但是有强大能力的运作。那刚才我们也讲到重生，对不对？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对不对？好，那回想一下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啊，虽然我们啊是不是啊看不见圣灵，但是其实你在说我信的时候，其实圣灵就像风一样吹进你里边，对吧？你重生了，阿们。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啊象征哈、啊，火。那火是什么？洁净和热情。好，刚才我们在圣方姊妹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最后那首歌就是圣灵的火，对不对？那象征着圣洁、热情和上帝的灵在啊，就如刚才我们读经的那段哈。啊，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吧？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样，就是水。水呢，是代表着丰盛和滋润，象征着滋润和生命的更新。啊，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啊，这个。水来施洗呀、啊，哈，也是比喻做圣灵哈，是不是？那在约翰福音七章38到39节哈，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读出来，好不好？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好，很清楚，对不对？好，那。还有一样呢，就是啊，膏油哈，膏油哈，啊，尤其是这个膏油或者是橄榄油，那这是象征着圣灵的膏抹和同在。好，那在路加福音4章18节啊，就是耶稣第一次进入到犹太的会堂来讲道，他就引用了旧约先知以赛亚书61章1节来介绍他自己。他说什么呀？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耶稣呢，受圣灵的膏抹哈，这里不是讲到用物质的油，他是直接将灵和膏连在一起。那圣灵如膏油，赋予使命、能力和权柄。好，那在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灵是喜乐的灵，圣灵的膏抹带来了释放、医治、喜乐，对不对？喜乐油哈，我们看到哈。好，那我们看到圣灵的这个象征哈，我相信可能还会有的哈，我们可以来有兴趣我们可以再查考圣经，会讲到啊用什么形象来比喻圣灵。好，那下面呢也是最后了，也是非常的重要哈，也是重点。那耶稣呢称圣灵为另一位宝惠师啊，我们要认识圣灵这个宝惠师啊。那我们一起来读出来，约翰福音14章16节啊，一起合合本。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啊，这里讲到圣灵说耶稣说圣灵是宝惠师。那这是耶稣对圣灵最著名的称呼。那我们看到希腊语呢 ，power 啊，就是叫什么 ，paralikritos 啊，是吧？啊，它意为什么呢？就是意为被呼召到某人身边的人。啊，那我来讲一个哈、啊、画面哈、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一艘小船呢遇到强烈的风浪。岌岌可危的时候呢，人们就会派一艘大船呢航行在小船的旁边，来护送小船进入到安全的港口。那么这个大船呢，这个救援的动作就被称为保惠师哈。所以呢，保惠师就是受到耶稣召唤来陪伴着我们的陪伴者。 啊，所以呢，圣灵保惠师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受到耶稣的召唤来陪伴我们的陪伴者。啊，那这里耶稣讲到另一位，那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同类同职的另一位。啊啊，耶稣不是说圣灵是低等的、次等的、哈、次一等的，哈，他说是同职的同另一位。哈，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什么呀？他是道成肉身的保惠师啊，圣灵呢，这是内住在我们心中的保惠师。那耶稣再回到天父那里啊，他就赐下了圣灵来给我们，随时怎么样，要来陪伴，要来帮助我们，来继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好，那我们看到啊，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在这个经文的英文里面呢，啊，我特别啊圈出了啊五个词，就是来解释这个保惠师啊。那原来保惠师有这么多的一个内容哈，有这么多的一个啊解释。那我们一一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赐给我们另外的保惠师，这位圣灵到底是怎么样的哈，这个非常重要哈。啊，我以前只是知道一些片言之字哈，但是呢没有那么清楚原来保惠师是这么奇妙哈，这么多面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面相啊。第一个面相呢就是 counselor， 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谋士，是辅导者，是顾问。那什么含义呢？啊，就像一位圣灵，就像一位智慧的顾问或者是导师，来提供指导、智慧和方向，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做出正确的决定，是不是啊？这就是啊，顾问、谋士、辅导者。啊，那经文呢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14:26，还有16:13哈，我们一起啊把这里读出来，好不好？一起。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那么圣灵呢，他是来开启我们对圣经的悟性。这个门是不是要关一下？好的，好，那在我们的生活哈抉择当中啊，我们会有困惑，会有需要智慧的时候，阿们。所以呢，他会温柔的，圣灵会温柔的来辅导我们，像一位亲密的属灵的导师，阿们吧。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是谁来开悟我们？是圣灵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特别是不信的人，他们读圣经一点都读不明白啊，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重生他们哈啊，唯有我们啊，圣灵重生了我们啊，就是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圣灵呢，他就会来做我们的导师，来教导我们明白每一句话语。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二就是 helper 就是帮助者、助手，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被召唤来帮助的人。那这里呢要是指的主动前来提供实际援助、支持和力量的人。那我们看到这里强调不是被动的，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怎么样，随时准备着伸出援手来啊。看到这个小女孩没有啊？那她要在学这个做饼的时候哈，妈妈随时来帮助她哈。所以呢，那现代很多译本呢直接就把保惠师就翻译为 helper， 就是帮助者哈。那在圣经是在约翰福音14:17哈，这些都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还是把它读出来好吧。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呢，耶稣说圣灵是永远与你们同在的，并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作为我们日常的帮助者， 所以呢，当我们有软弱、有困难，或者在侍奉当中，圣灵是我们的帮手，是赐能力、智慧和力量。他不是那个遥远的力量，而是亲密的同在的帮助者，那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啊，这个老我能够完成上帝的旨意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帮助者，圣灵是帮助者。好，那第三个就是 intercessor 哈，就是代求者、中保的意思，就是圣灵会为他人来去代求，而且呢是做居间的调解的人，就是中保，对吧？啊，然后呢，在上帝的面前呢，为我们来恳求、来代求。那经文呢是在罗马书8:26-27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来祈求哈。那所以啊，你看到没有哈，当我们啊真的是不会祷告哈，有时候甚至软弱无力的时候啊，师母前段时间就经历这个啊，真的。你要我宣告我是得胜了，我做不到，我很软弱。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不想祷告啊，真的没有力量了，对不对？哈，然后呢，你别忘了，圣灵这个时候他会主动的来为你来祷告，他像一位忠心的中保啊，在天父面前来为我们祷告啊，在也在我们心里面来感动我们来祷告哈。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两天呢，啊，我感觉到突然之间灵里边。又恢复了这个力量哈，那我很清楚应该是圣灵真的是为我祷告哈，所以哎，很奇妙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最后两个面向哈。那第四呢 advocate 是吧，就是啊辩护者、护卫者，也是有中保的意思。那这个呢我很喜欢，我以前不认识这个，我对这个面向圣灵面向呢真的不清楚啊！现在呢，我就认识很多哈，心灵也安慰很多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个就辩护者，就是律法意义上的这位辩护律师，或者是说代言人哈，在律法上面啊，这个法庭上面啊，就是为被告来辩护，对不对？啊，就是辩护律师就要站在被告的这边来为我们说话，是吗？好，那么在约翰一书2:1哈。那我们一起读出这个经文，我们若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对不对？那圣灵则是另一位的中保啊，在罗马书8:1哈，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我们常常读第一节，我们今天也要来读第二节，一起。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因信称义。那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呢？义人了，对不对？那不再是罪人，不再是罪人，那当然不能够再定罪，是吧？我们是义人，所以呢法庭必须宣判你是无罪，必须释放，当庭释放，对不对啊？那当我们面对是属灵的征战，有控告有审判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们还有老我嘛，对不对啊？仇敌就要盯着他哈，要来控告我们哈。那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个属灵的真相是什么呢？圣灵会为我们辩护。那做什么辩护啊？无罪辩护，对不对？律师是不是就是做这个？就像神，刚才我们看到了为大祭司约书亚在撒旦面前怎么样为他辩护一样，哎，属灵的真相里面圣灵也是这样来为你辩护的，对不对？好，他圣灵是高举耶稣，是吧？在我们心里面他也是为基督为真理来辩护的，来做辩护的。所以哈啊，我们真的是哈要记住哈啊，我们说撒旦你要控告，撒旦他要控告啊，这位神的儿女，神称为义的义人吗？那首先你要把耶稣并他的福音给控告到，否则怎么样，你就给我滚。所以呢，当你灵里有瑕疵有软弱的时候啊， 真实的在线下这里面我们可能会很累哈，我们可能会情绪低落，但是灵里边实际已经在受控告，对不对？那会说你不够好啊，你很糟糕啊，你不配啊，这个的时候，哎呀我又失败了或怎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要奉主的名宣告撒旦要离开啊，然后呢你也可以祈求圣灵来为你辩护哈，然后呢怎么样啊，宣告仇敌必然失败，你给我滚啊，我经常这样子来斥责撒旦。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辩护者哈，圣灵啊，那个微小的声音他真的会来为你辩护哈。好，我现在对这个越来越敏感了，以前不知道呵呵啊，以前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来撑啊撑啊撑啊，后来撑不住了啊，现在我就知道，哎，圣灵他其实在告诉我，我在为你辩护哈，不用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就是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保卫者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他是带来安慰、带来鼓励、带来慰藉的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对不对啊？啊，人在悲伤、痛苦或者是在孤单的时候，圣灵来就在你身边，来给你心灵的抚慰和力量。那这里不是廉价的安慰哈，人的安慰可能没有什么力量哈，但是呢，来自圣灵的安慰，它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和使安慰者得到刚强。那圣经啊，依据哈，就是圣耶稣应许圣灵来，是因为他要怎么样离开门徒会感到孤单，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4章18节啊，耶稣啊，在最后的晚餐之前，他说什么？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那么我们也很熟悉的在14章27节圣灵会带给你们平安和喜乐。所以呢怎么运用呢？就是当我们在患难在试炼当中，圣灵他会如慈母般的来安慰我们，提醒我们耶稣的话语，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对吧？并且呢他的同在要充满我们神就圣灵不只是感觉，而是带来真实的属灵安慰的这样的一位位格，感谢主。好，那看到这里呢，我们是否对圣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圣灵是神，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位位格。圣灵呢，它不是遥不可及的灵，它是可亲近的，它爱你如同圣父圣子一样，只是他们的工作侧重不同。那天父计划，圣子执行，圣灵赋予能力来完成。好，那我们对这个圣灵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让大家有了一个轮廓和概念。那么我们会在下一次来详细分解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圣灵。